理系的郭中一教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先要从来宾介绍起。郭中一教授在大学里教理论物理导论、应用数学、物理学史等等。但是在今天到我们的现场，却要借由古典诗词来谈谈科学。我猜想，如果有很多听友注意到文山社区大学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应该对郭中一教授不陌生。他在文山社大已经担任了10年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部分内容，我要向他请教的，也就跟他过去在学校里，也就是在文山社区大学所教的课程，有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跨领域的尝试，就是如何透过古典的文学，包括散文或诗词，来去发掘古人如何去观察自然、理解自然，甚至这里头有许许多多可能跟近代科学发展不谋而合的一些个内容。首先，那个郭教授，这个我们从文山社大的这个学习开始谈起好不好？
对，
特别是学生，学生是怎么样？课程是怎么样？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大春兄，那就是从文山社大谈起啊。文山社大它基本上来讲，它是全国第一所社区大学。
嗯哼。
那这个大学在社区大学在成立的时候，大概也就是10年前，今年9月28号就正好满10周年。
嗯。
那10周年这个10年走过来啊，其实是蛮艰辛的，大家都在探索嘛啊。
是。
那参与的学生的话，他其实就是18岁以上，就是成人教学了。嗯，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我觉得说是以后会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人寿命越来越长。
嗯。
可是你在就学的时间，我们其实一直都把这个学习就是限制在就学时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人寿命到平均70几岁，到甚至到估计到这个21世纪中期，可能会延长到120岁。
嗯哼。
或者更长，有人估计说再过100年，可能到1200岁等等。
嗯哼。
那么你后面那么多年要做什么呢？比如说120岁，假如说学生来讲的话，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现在才毕了业20岁，你后面100年就这样混过去吗？
是。
这100年知识会有多大的进展啊？那你就只能被淘汰。
嗯哼。
所以一个成人教育，就是终身教育，变成非常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智识大学的话，它的视野是非常窄的。
嗯哼。
行动也非常慢。它基本上来讲，它有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的纳入课程。
嗯。
社区大学它的好处可能就比较有弹性。
嗯。
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可以把
一些尝试性的东西。
把跟新闻或是当下社会里发生的一些跟学术内容有关的东西放进去。
对。或者是说在成型中的课程。
嗯哼。
那我们可以看到学院里头基本上来讲，它要经过比较严密的审核过程。
嗯哼。
一个科目的形成其实可能要经过几十年，它才能形成一个正式科目。
嗯，是。
可是你知道，其实一个思想最重要的是东西，它不是它的正确性，而是它的原创力。
嗯哼。
那在刚创新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错误，可是它那是最有价值的时候。
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可能智识大学教的东西其实都是死的东西，都是过往成绩。
嗯嗯，
那可是我们在社区大学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就是我们在想象一些这个新的可能性的时候，就可以在边摸索边呈现
啊。Uh-huh.
那么可以跟这个学生互动来刺激，因为学生都是成人，
是
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发展出来不少课程，其实蛮有意思的，可能在知识大学里头都不会有。
那比方说，
譬如说，我就讲这一门课，我当时其实一路教还教了很多每学期在变换新的课程，做各种尝试。Uh-huh. 那这一门课就是当时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叫做吟诗宋词化科学。
嗯哼。
那这个起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其实呢，当时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嗯。
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从小去念这个诗词啊，那么我自己是学科学的，我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我说用科学态度来处理事情，可是我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面对人生，甚至就是说你可能想到是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文学。
嗯，
一般人觉得是最隐晦最模糊的，
是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代表我真正可以跨过去。
嗯，
所以就设定这个目标自己来找。那么在这里头其实蛮有趣的啊。像比如说在这里头，其实我变成说我重新认识了一些诗词或者是作者啊。
嗯哼。
我觉得最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例子就王维。
是，
我小时候并不太特别喜欢王维
啊，
为什么呢？当然其实看了他的故事啊，我觉得第一个他在当年年轻的时候成名的时候太过招摇，
嗯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在这个安禄山这个占领长安之后，
他还当了官，
哎，他的态度似乎也有点问题。
他是很委屈的当了官了，
是
吧？
可是我们总看起来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
失节了，不像老杜那样逮掉头就跑，对不对？
是，对，嗯，没错。就是说，李白有他的魅力啊，有他吸引的地方。那杜甫呢？你只要你进去，你一定会觉得啊，这个是好。
嗯哼。
可是王维呢？你可能就看不到他的好处。我们当时就小孩子觉得说，王维有什么好呢？
嗯。
可是我在做这个研，就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特别发现王维的诗非常精彩。
Uh-huh.
那因为王维啊，我们看就是说在唐诗里头啊，他有独特的地位。他呢，他所有写景的东西，你发现全部是第一手的，从来不引人家的东西。
对，而且不，第一个是不用旧典故，
是；
第二个是不用旧词汇，
是；
第三个是他的动词。我自己注意到，王维的动词往往包含着相当多，气候变化上面的一些细节，
是
这个在别的诗人那里几乎没有，
这非常特别。
嗯，
那而这个就引起我就是重新去认识王维
啊。
那我就在想，我说，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见有很多诗我们没有真正去理解，
是
啊。那所以我就在一直做下去，就即使这个课程结束了，我自己还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兴趣
啊，哈，
一直就在做笔记啊，或者把这个文章写出来。可是文章写出来也未必发表，就留着。
嗯哼，
有部分发表，有部分留着。那这样累积下来，其实也积了一些材料。
是，
觉得这个其实未来来讲话，叫对诗词的理解的发展，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你大概您的这个整个观察跟研究方向的分析角度，就是把我们看起来曾经熟读的或者熟悉名字的这些个作者的作品，经过细部的拆解，发现它内在的科学原则，或者是呈现的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
是
这样吗？
这可以分几步来讲啊。嗯，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会问我，比如说听了我这之后啊，比如说听我讲课之后，他会有个疑问，他说：“难道这些诗人懂这些科学吗？”
嗯哼，
说当然不懂
啊。
可是他就说，那反问一句，读者为什么要懂？我说你读者跟作者站在不同的地位啊，因为他写了一个诗，这个诗呢，他在某一个特定场合有这样的一个自然外在条件写出来的，可是你并没有，所以你在了解这个诗的时候，其实你只能就字面。那一个很重要的说，我们在解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重现场景。
嗯，
可你怎么重现场景呢？其实要用这些物理条件去重现场景。
嗯，
当你把这场景重现出来之后，你才会了解他真的写的什么。
嗯哼，
所以你必须要比诗人知道更多
啊，
你才能了解诗人当时为什么这样写啊。
我们举实际的例子吧。嗯，比如说李白《静夜思》，这大家都知道的。
对
啊，不认识唐诗没问题，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头有物理现象吗？
有的。像这样的一首诗啊，其实等于解无可解。
嗯，
一般来讲说有什么好解呢？这小孩子都懂了吗？就不必解了。可实际上它里面的问题啊很大。像比如说你床前明月光为什么会看成是地上霜？难道李白近视眼吗？
嗯哼
啊，然后看了明月怎么连到故乡？
嗯哼
啊，这个关联都不清楚，可是我们就这样轻忽的带过去。
是
啊，那这个东西我们要了解，就是它有几个部分。一个理解是在物理方面，还有一个是在史地方面。
嗯
啊，那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一个综合知识才能了解这样子一个背景。我们先讲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看起来是地上霜呢？
嗯，
我们先想那个场景，他李白在一个暗室里头，外面有月光照进来。
嗯哼，
那么照进来他会看到什么呢？那就要问人的眼睛在光度很暗的时候他看到什么。
嗯，
人眼睛在光度很暗的时候啊，人的视觉是这样，他的视觉细胞有两种，一种叫锥细胞，一种叫杆细胞。
嗯，
锥细胞呢，它是可以看彩色的，
脊椎的椎，
不是圆锥的锥，
圆锥金字边的锥，
对，它就是圆锥形的，所以叫锥细胞
啊哈。
好，那么锥细胞有三种，它是看三种色彩，把它合起来之后就变彩色。
嗯哼，
啊，那另外一种叫杆细胞，杆细胞它只能看黑白。
是，
那为什么分这两种呢？因为锥细胞是在光度强的时候看，
嗯，啊，
那么杆细胞的话，它是在夜里头看，
嗯，
好，那当你光度很暗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来讲是感细胞在作用。
是
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感细胞虽然它是只看黑白，可它又有选择，它对蓝光的感受比其他光要强。
嗯，
啊，那么所以呢，你看的东西会觉得蓝色，原来是蓝色的东西，那会特别亮。
嗯哼，
啊，所以呢，你在月光底下，所以有人。你看歌词里头就有蓝色的月光之类的这种这样的东西，就代表说人的确他有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觉经验。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床前明月光看到场景，因为疑似地上霜，为什么看到地上霜你会觉得说月光跟地上霜怎么连接起来呢？原来就是说我们去看像比如说水啦，像或者空气分子啦，光透过它的时候都会被它偏折掉。那偏折它是跟波长有关系的，波长越长的光越容易被偏折，所以我们知道说黄昏的时候天空是红的，
红的，
而你在晴空的时候呢看天空是蓝的，因为蓝光波长比较短，好，是要被偏折比较少。好，这叫这个发现这个现象的人叫做 Rayleigh， 其实不是他发现，就是我们大家都发现他解释出来的啊，就在二十世纪初。那么这个 Rayleigh 告诉你说啊，天空为什么是蓝的？你看水也是一样。假如说你透过水，所以我们常看看因为台湾看不到，对不对？这个但是你只要看一些有冰雪的照片，只要光在背后透过那个冰雪，你对着它看的话，你会发现那冰雪是偏蓝色的。所以假如说你看到你床前的这个景象像是这个偏蓝，整个偏蓝的，你就会以为啊，这个是地上有了霜。好。这个就联系起来，但是这个为什么又可以联系到说是这个故乡呢？因为李白看看哦，他本来以为是，你可以想象李白当时的反应一定是，我先看到了地上有霜，然后呢，后来才发现不是，是月光，所以看看上面的月亮，然后就想到了故乡。为什么想到故乡呢？他的故乡显然是不一样的，那他的故乡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冰雪充满的地方，所以他才想到故乡。他故乡在哪里呢？
吉尔吉斯。
对，
中亚吉尔吉斯坦。
这个古说叫碎叶城
啊，
碎叶城。那《大唐西域记》里头有记载这个城，就也就是说，玄奘在走这个西域的时候，曾经走过这个地方。在位置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吉尔吉斯，在天山的山的这个山脚下。所以它的大概海拔大概1000多公尺高，最低是1500公尺高以上。所以那个是中年，
是相当冷的地方。
对，所以对他来讲，他看到这样景色，就想到了
地上有霜，在中原不见得那么多见，
是，
但是尤其是在李白自己常待的地方不见得那么多见，可是在他的家乡是随时遍地有霜的。
是的，
所以一个诗并不是那么简单，是吧？
对，这不简单。
在我们现场的是郭中一教授，今天他要跟我们谈一谈一个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领域，那就是在古典的诗词或者是文字之中，我们如何去发掘也许古人并不能够用科学来透视的一些个世界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知识，为什么不透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认得了诗词，一方面认识了科学。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今天主题馆访问的是东吴大学物理系的郭中一教授，方才给我们举了例子，从李白的《静夜思》，谈到科学，自然科学有许许多多，包括物理啦，或者是其他，各个学科的某些解释，可以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更细节的去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相对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诗词的科学解释发觉古人那用字遣词作诗，他不是随随便便下的那些个很这个矮板啊、陈腔滥调的语词。刚才还提到王维，我们从王维的诗也可以找到例子。
是，尤其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物理原理。那物理原理它有效的地方就是说它是一体适用。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其他的诗词上，也得到同样理解。所以也就是说，你拿到了一把好用的刀，其实随处都可以用。我们看王维这有一首诗啊，这送邢贵州，这大春夜半地。
来，挠翠轩京口， 风波下洞庭，者疑江赤岸，极太富阳林，日落江湖薄。哎，这日落江湖白啊，国语念这潮来天地清，这是他非常有名的一联。明珠归何浦，英竹始成新。
这个为什么要大春念呢？因为诗人念才有味道。
哎，
那么这个诗当然这个文字其实一般来讲，假如你不是熟知这首诗的话，你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不过我们现在把专注在这个日落江湖白啊，我们还是把它当一般语词来念啊。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一句来谈。这一句呢其实一直以来啊都是大家所不解的，因为它在一般的常理上说不通。
嗯
啊，所以在这个《红楼梦》第48回里头，有一位这个叫香菱啊，她本来是婢女，
嗯哼，
她其实很好学，她想学诗啊，就跟着这个林黛玉啦、薛宝钗这些人跟着学诗。那学诗的时候呢，她就说，哎，她有些领悟啊，她就说学诗的话，其实不讲什么道理。她譬如说讲的王维的，就拿这个做例子，
嗯，
她就讲了说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
嗯嗯哼，
啊，就说没有道理，
就诗人自己这个生造的，
对，
嗯哼。
那这有趣的是呢，哎，多少年之后，这个余光中先生呢也写过一篇文章，他就特别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当时谈这首诗呢？他目的是为了谈新诗，
嗯哼。
当时很多人攻击新诗，那新诗的时候刚开始盛行的时候，那他们就说你的新诗啊不合理，
不合理，
没有逻辑，
嗯哼。
那他就说，他说啊，这个文学是尤其诗啊是超乎逻辑的，它不是不逻辑，而是超逻辑的。
嗯
啊，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例子呢正好是这个
啊，日落江湖薄，
对，
这个
是
潮来天地清。
然后呢，他其中举了一段，他说啊，他在台大外文系教这个课的时候，特别问学生说：“你们认为这个有逻辑吗？”他特别一个一个问，
嗯，
结果没有一个学生说可以解。
嗯哼，
啊，他就拿这个来证明。所以新诗不需要符合逻辑。
嗯，
那这个话其实啊它不完全对。
嗯，
文学当然是可以有不逻辑的和超逻辑的地方，嗯，可他举的例子不好。
嗯，
这个
例子是逻辑的，
正好是逻辑的
啊，
而且逻辑的很
啊。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人在暗处看东西的话，蓝色的东西会特别明显。
嗯，
好，那么这里看日落江湖白，为什么白呢？它这个白其实不止颜色的白，而是它的光度比较亮。
嗯，
因为江湖都是蓝绿色的，
是，
所以呢，你在暗处看起来它光度特别亮，就是，嗯，也就是说，你可以了解它在这个时候大概是黄昏进入夜的时候，
是，
所以有个这样的时间转换之下，那原来你在白天看到这些比如说各种色彩，可能看起来光度都差不多，
嗯哼，
但是当你入夜的时候，特别红色会你。各位只要自己回想一下可以知道，嗯，红色几乎在晚上是看不到的，
是，
就是你看红花在晚上完全看不到，甚至这个达文西都注意到这事情，达文西曾经在他的笔记里头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他劝女孩子黄昏的时候不要穿红色衣服出去，因为在黄昏他转暗的时候啊，你会变得非常的黑暗啊，变得
非常暗，
那颜色会很难看，
是
啊，完全显不出来，
嗯，
啊，尤其是因为转变那么大，所以那个会特别难看。
嗯哼，
好，那这是达文西的观察，跟王维的观察其实中西交相辉映。
嗯，
好，那么潮来天地清也是一样，因为潮来了，那潮水来了，其实就到处都怎么样呢？都是这个水，当然就本身就是青色的，
嗯，
所以你看到处都是青色，
也就是说泛着蓝光了，
对，
是吧？
泛蓝光，
这潮来天地清的意思，也就是指着泛蓝光。这个跟刚刚提的那个散射，是不是散射？
是，我们一般念散射，
散射，
是
相同的，
是，
这有很多材料可以让我们发掘古诗，比如合理不合理。我记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塞下曲》，唐朝诗人卢纶的作品，月黑雁飞高，善于夜遁逃，这个欲将轻骑驻，大雪满弓刀。我记得文章里面特别还提到。他好像还真是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或者说在自然上，这个诗造作在哪里？
他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华罗庚呢，这个老先生，他是很有名的数学家嘛，这个人当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可这个人非常认真，有时候会让人吓到，就是说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认真，
嗯哼，
啊，认真到令人的害怕， 那么有一次呢，他们这个在大陆，他就是他一定是归属于某一个单位嘛，这个单位里头开这个检讨会，那这个共产党干部就问他，他说你老先生为什么什么事都有意见？你难道认为你数学家的这个观点就比别人高吗？华罗庚不讲别的，他就把这个陆伦这个诗拿给他看，就说你觉得这诗怎么样？你说好啊，这个诗好啊，当然好啊。好，那这个华罗庚就说了，那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可是我跟你讲，这诗有问题的。他就写了另外一首诗，他怎么写呢？他说：“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燕飞？那也就是说，你这完全不合逻辑嘛。既然你自己讲了月黑，燕又飞得高，那你怎么看得到呢？
是
啊，
而且，
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我数学家的确比你高。因为你只是人云亦云，可是我却自己去思考这个诗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做文学的欣赏的时候，你不是被牵着鼻子走，你其实要主动的去做一些这个观察或做一些这个判断。那你大家就可以了解，在卢伦这个人可能是没有到过现场，他可能对这个西北的情形并不是那么了解，甚至他的雪景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大雪满弓刀的时候，北雁早就已经南飞了，
是
可能已经飞到衡阳，快要转回头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哪里来的这个雁飞高？是吧？
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气象报告，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主题馆访问的是东吴大学物理系的郭中一教授。今天我们谈一谈，科学，近现代的科学，以及透过这个科学来去理解中国的古典诗词。刚才提到了华罗庚先生，数学家，非常著名的数学大师了。他对于诗句合理的要求啊，可是事实上，这个我相信，对于诗词所写的内容有合理性的要求，我相信历代都有啊。
是，
而且我相信写诗的人、不写诗的人，大家都对于这个合理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或者基本的一个，我相信是主张了哈、但是我们也有些诗很特别，就是我们都觉得很美，文字很好，动人，境界高，不见得能够透过物理性的叙述来去贴近这个诗。比方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有名的唐朝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它的物理现象。
这个诗啊，其实日本人特别疯狂啊，这个觉得这个诗好得不得了，所以抗战的时候啊，还把这个钟给投到日本去。那很有趣的是，这个抗战胜利之后呢，还有我们的国民政府把这个钟要回来，就日本人还还了一个假的钟。
是
啊，就对，知道说日本人对那个着迷，这是的确迷人啊，可他迷人在哪里呢？好，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夜半钟声，夜半钟声，当然夜半呢是就是大家都休息了，所以这个万籁俱寂，所以声音听得特别轻啊。可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寒山寺其实跟它泊船的地方有一个距离，那钟声怎么传过去啊？或者说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常常讲夜半歌声啊，通常讲夜半歌声的场景呢，也通常在水边，那这为什么呢？假如说你观察到这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很多现象都串起来一起解释。原因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声音本身也是个波，它是个声波。
是
声波的话，它有个特性呢，它碰在介质里头，比如说光来讲的话呢，它比如说在玻璃里头走了，或者在水里头走，这些都是它的介质嘛啊。那声波呢，它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在空气里头行走啊。那这里它介质，它也可以在水里头、在固体里头啊、这个传播。那么我们在这个波动现象里头，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说，它一定是啊。碰到假如说这个介质呢，它不是均匀的介质的话，这波走的路径啊，它就不会是直线，它就会从密介质转向疏介质
啊。
所以假如空气比较紧密的部分呢，它就好像实质上形成好像一个障壁一样，它就把这个声音啊曲折向那个比较疏的地方。
是，
好，那我们可以看这整个场景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是水，水是密介质，它比空气要密，对不对？水的 里头的声波速度快得多。
嗯，
好，上面呢是空气，啊，可是空气又分层。
嗯，
为什么呢？因为水在白天吸收了热，
嗯，
晚上它就把热放出来。
是，
所以靠近水面的空气比较热，
嗯，
在上层的空气会比较凉。
嗯，
啊，所以凉的空气呢，它密度比较高，
是
因为空气很容易受热膨胀。所以呢，它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上面是密介质，是一个比较稠密的空气，下面是密介质，是水。声音放出来之后，
嗯，
它只能沿着这中间走，就贴着水面走。为什么？因为上碰到上面的这个密的空气，它被偏折下来；碰到下面这个密介质水，它也被偏折上来。
嗯，
所以就在这个里头走，这个叫做声道。
啊，在声道里面走。
对，那么这其实在这个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发现这个事情。
嗯，
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利用这个东西，他知道说水的那个密度啊，海水的密度其实有变化的，因为海水的盐分含量不一样。
是，
他们知道说大概在某一个深度，那海水盐分含最少，
嗯，
不是在上层，也不是在下层，在中间，带了1000多公尺深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变形成一个叫水下声道。
嗯，
啊，那你平常来讲，比如说你今天遭遇海难了，你在那边叫救命的话，没有人听得到你，因为海上声音就散掉了啊。
嗯，
可是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深水炸弹，你可以定时的，就是你丢下去之后就射在那个深度的话，
是
那个爆炸声可以传非常远，可以传到几百公里远
啊。
所以就利用这个做海上救难用，
海上呼救。
对，
嗯，
就是用炸药包，定时的炸药包。
所以刚才讲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思，就是说在山上的寒山寺，它的声音因为这个介质，这个声波会向枢介质弯曲，所以它就会往下贴着走，自然而然就可以到。
我这要修正一点，寒山寺也不在，
也不是太高，
也对，嗯，它也不是那么高。
嗯，
那么寒山寺它当然是不是因为在山上，它是因为寒山拾得嘛，
嗯，
得名的嘛，
是
啊。那么所以说它这个声音发出来的钟声发出来之后呢，它就只能贴着水面走，
嗯，
所以才能传得远。才能到达张继的耳中。
是，这种解释让我想到，如果有吵架习惯的夫妻啊，这个夜里头，如果住楼上不要吵，你白天吵，
对
吧？
对，
夜里啊在楼上吵，特别的听的都知道了，是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大概1分多钟的时间，我相信再解释一首诗已经有点困难了。可不可以谈一谈你所接触到的？接受了这些课程的同学们、学生们，在文山社大，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对于诗词是不是有了更多或者更不同的理解方式？
有一个最有趣的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在教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在讲《诗经》，我那个学期特别开头讲了很多《诗经》。
嗯，
那有一个学生呢，他是念了硕士，刚硕士毕业，硕士班毕业，他是念生物的
啊。
他听了我讲之后呢，他有一个反应，他说。诶，赵老师这样讲啊，我可以去解《诗经》里头有关昆虫的诗
啊，
就他自己去写的东西。
是，
他第二学期他不来上课了
啊哈。
可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也就是说不需要每天来上课，大家有一个启发，自己主动的、创造性的产生了学习。
而且他以前呢，他说他从来没摸过《诗经》，他说因为上这个课之后，他说他在一个月内把半本《诗经》看完。
嗯，是的，非常感谢郭中一教授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介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科学。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很多的机会，能够请到郭教授来教教我们怎么样去读诗，怎么样去欣赏诗，怎么样去甚至作诗。